感谢神，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列王记上啊。我们今天会看到列王记上的第三章啊，那么会继续看到所罗门王所罗门接替大卫成为以色列的王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把列王记上的第三章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啊，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上》列王记上三章一节起。所罗门与埃及王法老结亲，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接她进入大卫城，只等到造完了自己的宫和耶和华的殿，并耶路撒冷周围的城墙。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秋坛献祭，因为还没有为耶和华的名建殿。所罗门爱耶和华，遵行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只是还在秋坛献祭烧香。所罗门王上基遍去献祭，因为在那里有极大的秋坛，他在那坛上献了1000牺牲做燔祭。在基遍夜间梦中，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说，你仆人我父亲大卫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行在你面前，你就向他大施恩典，又为他存留大恩，赐他一个儿子坐在他的位上，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啊，如今你使仆人接续我父亲大卫做王，但我是幼童，不知道应当怎样出路。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这民多得不可胜数，所以求你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可以辨别是非，不然谁能判断这众多的民呢？所罗门因为求这事，就蒙主喜悦。神对他说，你既然求这事，不为自己求寿求福，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单求智慧可以听诉，我就应允你所求的，赐你聪明智慧，甚至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你所没有求的我也赐给你，就是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你的。你若效法你父亲大卫，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所罗门醒了，不料是个梦，他就回到耶路撒冷，站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献燔祭和平安祭，又为他众臣仆设摆筵席。一日有两个妓女来站在王面前，一个说，我主啊，我和这妇人同住一房，她在房中的时候，我生了一个男孩，我生孩子后第三日，这妇人也生了个孩子，我们是同住的，除了我们二人之外，房中再没有别人。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压死了她的孩子，她半夜起来，趁我睡着，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她怀里，将他的死孩子放在我怀里。天要亮的时候，我起来要给我的孩子吃奶，不料孩子死了。及至天亮，我细细地查看，不是我所生的孩子。那妇人说，不然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这妇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他们在王面前如此争论。王说，这妇人说，活孩子是我的，死孩子是你的。那妇人说，不然死孩子是你的，活孩子是我的。就吩咐说，拿刀来，人就拿刀来。王说，将活孩子劈成两半，一半给那妇人，一半给这妇人。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里极痛，就说，求我主将活孩子给那妇人吧，万不可杀他。那妇人说，这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王说，将活孩子给这妇人，万不可杀他， 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好，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也带领我们，让我们乃是行在神的光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所罗门刚刚当上以色列的王，那么他和埃及法老的女儿结亲啊，当然这是一件违背神心意的事情啊！啊，神让以色列人不要与外邦人通婚，但是所罗门王呢，他自己就与外邦人通婚，他与埃及的法老的女儿结亲。那么那个时候以色列人还在秋坛献祭，那么这也是违背神心意的，虽然那个时候圣殿还没有建起来呢，但是应该在神的会幕来献祭。不应该随处去建一个坛啊，就在那坛上献祭，就好像外邦人拜假神偶像一样啊。但是那个时候很遗憾，以色列人确实是效法外邦人就是在一些自己搭起来的一些丘坛上面去献祭并没有在会幕，那更也没有在圣殿，虽然那个时候圣殿还没有建起来所以这两件事情都是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但是呢，所罗门王做对一件事情，就是他刚当上王呢，他就向神来求，他向神求智慧，那么神很喜悦，因为他没有为自己求福，也没有求神去击杀所罗门的仇敌，都没有，他单单求智慧，那神非常喜悦，神就垂听所罗门的祈求祷告，不仅赐给所罗门智慧，那么所罗门没有求的神也赐给他就是富足啊，尊荣。那么接下来呢，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两个妇人在那里争一个孩子，那么所罗门就来判断，那么从这个判案的过程当中呢，就显出所罗门的智慧。那么以色列人呢，从这件事情上也看到所罗门是心中有神的智慧所以也都敬畏所罗门这就是今天这段经文的一个大致的内容。那么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首先我们看所罗门他为什么要求智慧第一个呢，很清楚他很有自知之明他知道自己没有智慧。什么样的人会来求智慧呢？只有知道自己没有智慧的人才会求智慧只有知道自己不聪明的人才会求聪明，那这样的人是很少的这个世界上的人都觉得自己很聪明都觉得别人比自己笨，所以像所罗门这样的人是非常少所以呢，他知道自己没有智慧，所以他才来求智慧所以 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传说我们都知道苏格拉底是这个西方哲学的奠基人整个西方哲学可以说整个西方文明吧的一个支柱之一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先生呢当时那名气很大，人们都知道他，就是他的头脑非常非常厉害那都称他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那么有一天有人就来找到苏格拉底，就问他为什么人们都说你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呢？你到底知道什么事情是别人不知道的呢？大家都说你是最聪明，那你到底知道什么是别人不知道的？那么苏格拉底说，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大家猜是什么事情呢？我知道我不知道因为这个小故事我给大家讲过很多次了可能有弟兄姊妹还记得苏格拉底就回答说呢，我只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结果他被称为世界上最聪明的人。那么所罗门也是这样的，所罗门知道自己没有智慧，知道自己无知，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求我们仔细思想一下，这样的人是非常非常少，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聪明，所有的所以 而且呢觉得自己聪明的人呢往往也就把别人看成傻瓜。那么这个世界上其实最傻的那个是谁呢？最傻的那个就是把别人都看成傻瓜的那个人，他其实是最傻的啊。这个人，这样的人是最傻。什么样最聪明呢？就知道自己不聪明的人啊，他其实就是有真的智慧了。那么圣经也举例，就是老底嘉教会，他觉得自己什么都有啊，结果在神看来呢他确实非常无知啊。这在启示录三章十七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啊。就是越是觉得自己什么都有啊，越是觉得自己什么都不缺，但在上帝看来啊，这样的人其实是非常无知啊，是瞎眼的啊。所以这就是所罗门为什么求智慧啊，值得我们思想的一点，就是他知道自己没有智慧啊，神喜悦这样的人。第二呢，当然也看到他的谦卑了。他称自己是幼童啊，他称自己是小孩子，其实他那个时候有二十多岁了。然后我们也看他，他当上王位其实也是经过了一些宫廷斗争的啊。而且他一当上以色列的王，他彰显出来的那种成熟啊、冷静啊，包括把他的那些隐患、那些仇敌一个个的激发掉，就是那个其实是非常成熟和稳重，并且是非常有谋略的一个人。但是呢，他仍然看自己是幼童啊，是个小孩子，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啊。所以这是一种谦卑的态度啊。当他这种谦卑当然不是虚伪啊，他真的就是认为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幼童。那么他不是虚伪的在那里啊自表谦卑，他是确实是看到自己啊就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小孩子。我们都知道，说到谦卑这件事情呢，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姊妹啊是被人们广为熟知的。这位姊妹一说到谦卑就会想到教会历史上这位姊妹啊，就是小德兰修女。小德兰呢，她被称为哇，她是一个真正知道什么是谦卑的这样的一个姊妹，主内的姊妹啊。她也人们也都看到啊，神对她的特别的恩宠啊，她被称为耶稣的小花啊，当然给他人家给他起这样的一个外号啊。那么他为什么说他小德兰特别认识到谦卑呢？他对谦卑的定义是什么呢？其实我以前也提到过啊，我再次重复一下，小德兰对谦卑的定义就是，谦卑就是承认真相。什么是谦卑？谦卑是承认真相啊。小德兰说，我看谦卑就是承认真相。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谦卑，但我知道在一切事物当中只看见真相。那么小德兰看到的真相是什么呢？他看到自己是全然无知、软弱、渺小、无能、无力，他只能全然地依靠天父上帝。这就是小德兰所看到的事实，所看到的真相啊。小德兰说，谦卑就是承认真相。所以看到小德兰说的这番话，其实所罗门这个时候的所罗门也是这样啊。他看到的真相就是自己就是幼童啊，自己就是什么都不会啊，什么都不懂啊，不知道怎样带以色列民出路，也不知道怎样判断啊。其实那个出路就是指的打仗了，他确实不知道，他承认这样自己的真相啊。这就是谦卑，而神喜悦这样的谦卑啊，神抵挡骄傲的人，神喜悦谦卑的人。那么第三呢，他向神求智慧的目的是什么呢？啊，是为了能够在以色列民当中啊，可以公义公平的判断啊，进行判断和分辨。判断分辨呢，其实达到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当然就是保护啊那些受委屈、受冤枉的人。从下面这个例子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打击那些作恶的人。这是所罗门王希望做到的一件事，那么这也是他做王的本职，就应该做这件事情啊。所以呢，他有一个向上帝开口祈求的机会，他就把他的这个职分摆在最前面，而把个人的享受啊完全抛之脑后。所以呢，他是一个看重神所托付给他职分，过于看重他个人的享受 个人的喜好，个人想，他都放在后面。那么最看重的就是上帝既然托付我这样的一个使命，上帝既然让我接替了我父亲大卫王的位置，上帝既然给我这么大的一个职分，那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好，一定要把它做好，所以他看重神所托付给他的职分，过于个人的享受，当然有过于个人的荣耀了，所以呢，他来到神的面前，他都称自己是仆人，他们不称自己是以色列的王，称自己是神的仆人。当称自己是仆人的时候，就表明仆人最看重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所担负的主人给他的使命，这是仆人的特点，仆人不是看自己的享受，不是看自己的这个收获收益怎么样，仆人是看自己的使命，这样的人称之为仆人，而大卫是看自己是使命。所以呢，向神求智慧，大卫用这个智慧，他要来完成神所托付给他的使命。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向神求智慧是为什么呢？当然不是为了炫耀啊，也不是为了就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呐、我们同样的也应该像大卫那样，为了完成神所托付我们每个人的使命。其实事实上，我们向上帝求任何的东西，都是为了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不是为了满足我们个人的好奇啊、炫耀啊、各种目的。这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呢，我们看到，从所罗门向上帝所求的智慧，他要完成这样的使命，也让他看到他爱惜以色列的百姓，他非常爱以色列的百姓，就是神放在他权柄之下上帝的选民，他非常关爱这些人，他不希望这些百姓受到委屈，受到不公平的审判，他希望把这些百姓都能够治理得好，所以他希望公义公平的来判断以色列的百姓。其实呢，公义公平的审判其实是爱的表达，其实是爱的表达。我们刚才看到公义公平的审判呢，第一个保护了那些软弱的、受伤的、受害的、受委屈的群体，这当然对这样的一群群体是一个爱的保护。那么对于那些作恶的呢，是一个刑罚，所以对于恶者进行刑罚其实是爱的表达，首先爱谁呢？爱那些被恶者所逼迫的人，马丁路德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如果不刑罚伤害我们邻舍的强盗，那么我们怎能说我们爱我们的邻舍？就是说，如果这里有一些坏人，他在伤害别人，伤害我们，伤害我们的邻舍，那么我们就应该把这些坏人对他们进行审判，对他们进行刑罚。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我们其实就是不爱我们的邻舍，因为我们的邻舍受到这些恶人的伤害，所以呢，这就是所罗门王所盼望的，他希望能够公义公平的能够审判以色列百姓，这其实是他爱以色列百姓的表达，就是保护那些被伤害的人，然后刑罚那些伤害别人的人，这是爱的表达。所以爱跟公义在这里是完美的不可分割的在一起。那么从这里当然也可以稍微引申的也看到，在这个时候所罗门所求的呢，他心里确实是想到第一关注自己的职分，第二关注以色列的百姓，确实是没有想到他自己的享乐享受啊，所以神也很喜欢这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也表明所罗门呢是单单的依靠神他没有依靠他的那些谋士，他更没有依靠自己的聪明，他单单来了神的面前求他没有依靠这些世界上的那些所谓的聪明人那些谋士他是单单的依靠神，也单单的相信神。那么最后我们也注意就是他求神什么呢？求神加添他的智慧，让他能够更好的完成神所托付他的使命。他并不是求神来做这一切事情，他不是求上帝你来审判，上帝你来管理，上帝你来管理你的百姓，他没有这样求， 啊，他是求上帝，你给我有智慧，让我能够更好的来管理你的百姓。所以他在求什么呢？他是求神啊，你使我能够做，使我能够有能力做，啊，或者有智慧去做。他不是向神求，神啊，你来做，你全部都做了啊，我把这些百姓交在你的手里，我百姓交在上帝的手里，上帝你来判断，啊，你来管理，你来治理。这不是所罗门所求的，所罗门还是要自己来做，因为他知道神把这个是托付给他的，他要自己来做。他向神求的是什么呢？只不过是让神加添他的智慧，让他能够做得好，啊，他不是把这个职分又还给上帝，不是的，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值得我们思想的地方，啊，所以什么我们常基督徒常常说一句话啊，就是我们要信靠啊，就是要交托啊，到底什么是交托呢？就像应该像所罗门这样交托，啊，就是求神加添我的信心、力量、智慧，啊，让我能够把神所托付我的使命能够做好，这是一个交托，而不是像一些人说的那些交托，就是把什么事情都交托给神，啊，就是我该做的事情啊，神你替我来做，你替我来掌管，我该做的计划，我该做的安排啊，我都交在神的手中，神你掌管一切啊，甚至包括我的家庭啊，我的孩子啊，啊，我的工作啊，啊，我的学习啊，全部啊，神你来管啊。所罗门不是这样，啊，所罗门说还是我管啊，但是我管不好，那么求神加添我的智慧啊，让我能管好啊。所以这个其实。跟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我们所说的交托啊，其实不是圣经所说的这种交托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说的交托，其实是一种偷懒啊，一种逃脱啊，不是信心上的交托。那么最后呢，从所罗门的向神所祈求，我们可以看他跟他的哥哥们呢，那是截然不同的啊。他的几个哥哥，你像暗嫩啊，那完全是。啊，就顺着心中的情欲啊去行的一个人啊，非常可怕残忍的一个人啊，暗嫩很早就死了啊，被弟弟亚撒龙杀死。亚撒龙呢啊，亚撒龙也是一个非常骄傲啊，自高，也可以说自信呐，啊，从某种角度也可以说是自信这样的一个人啊。亚撒龙绝对不会说自己是没有智慧，绝对不会说自己是无知幼童，亚撒龙绝对不会这样啊。亚撒龙看自己是非常聪明、非常有智慧、骄傲的一个人啊，结果亚撒龙也是啊，谋反啊，逆反，悖逆啊，然后很快也死掉。然后就在上面那张经文里面看到呢，所罗门的一个哥哥亚多尼亚也是的啊，大卫还没有死呢，他就要自立作王啊，也是悖逆啊，也是自视甚高啊，觉得我理所当然应该是以色列的王。也是这样的一个，所以所罗门跟他的几个哥哥啊，那是截然不同，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神为什么喜悦他，啊，其实所罗门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啊，神就喜悦这个孩子啊。好，这就是所罗门向神所求的智慧，啊，他为什么这样求？啊，因为他就像小德兰说的啊，他的谦卑就是认识真相啊，看到真相，真相就是所罗门无知，没有智慧，所以他才求。好，神喜悦所罗门所求的，那么当然是喜悦他的谦卑了啊。神抵挡骄傲的人啊，神赐福给谦卑的人，神赐福给所罗门，那也喜悦所罗门对他神所托付他使命的这样的一个忠诚的态度、忠心的态度。那么所罗门也对神的百姓是非常的关爱的。所罗门单单依靠神，那么最后呢，神赐给所罗门过于他所求的啊。所罗门只是求智慧，上帝给他有智慧，不仅以前的王没有这样的智慧，以后的王都没有像所罗门那样有智慧。那么上帝除了给所罗门有智慧，还给他有财富荣耀，这是所罗门没有求。所以圣经也让我们看到，主耶稣让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啊，那么其他的东西神会加添给我们啊。那么所罗门也是这样，他先求智慧，那么其他的东西他其实没有求，但神会给他。那么呢，神还在这里应许所罗门长寿啊，让他长寿，但是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 这个对所罗门长寿的这个应许是有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呢？你若像你父亲大卫那样遵守我的道，遵行我的律例，你就会得长寿。啊，这是上帝给所罗门有智慧，上帝并且把所罗门没有求的富足尊荣啊都给到他。那么最后上帝还应许给所罗门有长寿，但是这一个应许是有条件，条件就是呢，他应该要效法大卫，遵行神的道，遵守神的律例诫命。那么很遗憾呢，所罗门到晚年的时候他没有做到，是不是啊？没有遵行神的律例，所以呢，所罗门并没有很长寿啊。那么我们也要看到所罗门的过错哈。第一，娶埃及法老的女儿为妻，那么这在当时呢，与这种强国联姻呢，是各个国普遍的做法。那么这是也是当时的一种政治家们所普遍采用的一个手段，来达到和平啊，就是与强国联姻。那么埃及法老的女儿呢，一般是绝对不会嫁给外人的，但是嫁给所罗门，也可以看到当时以色列国是非常强盛的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呢，这是违背神心意的啊，以色列人不应该与外邦人通婚，这是违背神的心意。所以呢，因为所罗门他娶了埃及法老女儿为妻，结果呢，我们以后看到后来所罗门就纳妾就越来越多，结果他的嫔妃有上千呐、啊，接近上千嫔妃，而且大多数都是外邦人，结果呢也导致这些外邦的这些嫔妃就把各种拜假神偶像的这种习俗就都带到了以色列国，带到了耶路撒冷，最终也引诱所罗门也去敬拜各样的假神偶像，所以导致以色列国最后就分裂了。所以这一切的隐患就在这里啊，娶埃及法老的女儿为妻，这是第一个所罗门第一个过错。第二个呢，就是所罗门当王之后呢，圣殿没有立刻建起来啊，但是呢也不应该在丘坛允许百姓，包括所罗门自己都在各处的丘坛献祭，这也是违背神心意的。因为神让以色列百姓是只能在神的会幕来献祭的啊，并且只有祭司立位人啊才可以组织这样的献祭。神为什么这样规定以色列人呢？因为神就是要避免以色列人去效法外邦人，把那些拜假神偶像的习俗带到以色列民当中啊，就随便搭个坛就去献祭啊，这都是外邦那些拜假神偶像的人才会这样做啊，他们拜各样的树木啊石头啊，各样的假神偶像啊，所以他们就各处搭丘坛，那以色列人不应该这样，但是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信仰上面就堕落啊，也学习效法外邦人在各处丘坛献祭，虽然也是名义上是向以色列的神献祭，但是呢，却采用外邦人这种形式，这是神不喜悦啊，所以这是所罗门所两件事情是。非常糟糕的，都给他后来带来极大的隐患了。所以我们也会看到啊，当所罗门献祭的时候，他虽然献很大的一个献祭，上千头的这个牲畜啊，上千头的牛啊，这是非常规模大的献祭。但在献祭的过程中啊，神并没有对所罗门说话，而是到夜间神对所罗门说话。其实从这里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神不喜悦所罗门这种在丘坛献祭啊，但是呢啊，神并不放弃，并不。就是完全放弃丢弃所罗门这个人啊，还是给他有机会啊，然后让问所罗门向神要求什么，结果所罗门的求呢也合神的心意啊。好，这就是我们对列王记上的第三章的一个大致的分享。那么接下来有几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第一个呢，就是分享自己神所赐的超过我向神所求的这样的信仰经历啊，就是在我的信仰经历当中有没有啊，我曾经向神所求的，结果哎，后来我发现神赐给我的超过我所求的啊，比我所以前所求的更好。那么 有这样的经历呢可以分享。第二个就是我是过了多久之后才觉悟到的啊，原来上帝不仅赐给了我，而且赐给我比我所求的更好。我是立刻就觉悟到呢，还是过了一段时间才觉悟到的啊？如果是过了一段时间就我们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心路历程啊，为什么是后来才发现哦，原来上帝赐的比我所求的更多更好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所罗门以看似残忍的建议，最终实现公义和慈爱的审判结果，列举圣经中类似经文或人物事例啊。他这个建议是非常残忍的，是不是拿刀过来把孩子劈了，非常可怕残忍的建议。但是这个可怕残忍的建议呢，结果却导出一个充满了慈爱并且也是公义公平的一个审判结果，可以说是一个好的结果。那么有一句话呢，我们要非常的慎重的去对待它。有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上帝从不作恶，上帝不作恶，除非能从这个恶中带出善来，上帝才会去做。那这句话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非常非常危险，所以我们要非常非常慎重啊。但是呢，对于所罗门他断案这件事情，他这个建议确实是非常残酷的，确实非常残酷，也是非常可怕的建议。但是结果呢，却带出了一个良善的结果。那么圣经中还有没有这样的经文或者人物事例啊？我们可以列举一下，也可以讨论一下啊。但是最后我想要强调，就是也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啊，让我们有一个智慧分辨的心啊，因为很多人会用这样的借口啊去做真正残忍的事情啊。好，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所罗门求神使他更好的完成神所托付他的工作，而不是求神完成一切工作啊。我们刚才解释了半天了啊，他不是求神做，他还是要自己做的啊。讨论求神使我能做与求神做的区别啊，我们常向神做的是哪种祈求呢？啊，所罗门如此的祈求给我带来怎样的提醒啊？我们也可以讨论分享一下。好，对于这三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的话我们听。
我们今天的问题讨论第一题，分享自己神所赐神赐的超过我向神求的这样的信仰经历，自己是过了多久才觉悟到，为什么？我们分享到一个姐妹分享自己博士毕业的时候找教职，好不容易就是毕业前在找到了在学校里面当讲师，但是却当时是发现说并不是自己一个人教课，而是会教其中的一个部分，然后有一个导师来指导自己。当时自己心里是不开心的，因为与别人一起做就不能够用自己的方法，有一些自己的预备的一些都不能够实施。那么后来自己也接受了这个教职，也一个学期之后才发现原来有这样的一位导师，自己可以教得更好。就是很多自己没有想到的情况导师都察觉了，很多没有想到的问题导师都解决了，那么也让自己观摩了，学习了很多的就是经验。所以神赐下了一些额外的恩典是自己以前没有想到的，所以这就是神所赐的超过自己向神所求的。求一个教职结果得到了更多的学习的机会。我们也有分享，就是弟兄分享到自己高中的时候信主的，那么就求神赐给自己能够像主一样去爱，像神那样去爱。那么圣经里面主是爱门徒的，那么自己却认识到自己很多的自私的地方。那么在高中的时候家长也不在身边，那么就很多的打游戏。认识神之后呢，也求神改变自己，那么求神来让自己能够爱主，能够爱别人，也能够有好的榜样去学习，牺牲自己去爱。那么神垂听并且回应了这样的祷告。那么神所赐的也是超过了自己向神所求的。 我们也有弟兄分享自己从小是跟祖母一起长大的，那么当时祖母是独居在基隆，而父亲呢因为祖母独居就把自己送到基隆去陪伴祖母一起住，但是自己是很盼望与父母一起能够住台北的，但是台北和祖母所住的基隆之间有20英里的距离，每一次都要坐很久的车才能够到父母身边。后来很久之后才察觉这是神的一个极大的赐福，因为祖母一直是在教会里服侍的，服侍主的，所以在与祖母同住期间，每一周都会跟着祖母一起去教会，就这样建立了自己的信仰和信心。后来上中学才搬回到父母家身边与父母同住，那么搬回到父母身边去以后，自己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要带弟弟们去教会，因为在此之前弟弟们都没有机会去教会，所以后来不仅自己信主了，弟弟们也都信主了。这是神一个很大的祝福，一个方面陪伴了祖母，另外一个方面自己在那段时间认识神，经历神，并且后来也带弟弟们去教会，所以这是神所赐的，超过我们向神所求的。第二题，所罗门以看似残忍打引号的残忍的建议，最终实现公义和慈爱的审判结果，列举圣经中类似的经文或人物事例。我们分享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神所向亚伯拉罕所要求的看似残忍，要求亚伯拉罕把以撒他的独生子献上为燔祭，那么后来神却最后却没有让亚伯拉罕杀掉以撒，而是为亚伯拉罕预备了羔羊，那么这个也预表也指向那将要来的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独生子，来代替以撒献上为祭，成了万民的罪人的赎罪祭。所以我们看见说，虽然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才得了这个孩子，看似神的要求是残忍的，但是却为万民就是显明了神的慈爱和公义，就是为万民预备了那将来的赎罪祭，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也看见耶稣基督在洁净圣殿的时候，他用绳子做鞭子赶出那些牛羊卖推翻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对人非常的愤怒。我们看见说，让那些他对那些做买卖的人来说，好像是冒犯的，是冷酷的，但是他却是为了圣殿的洁净，要让人能够敬畏神。我们也看见说，说到审判的结果，神让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结果最后实现了完全的公义和慈爱的审判结果，就是以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受了刑罚和审判和刑罚，叫我们信他的人不必再基督的在神的台前受审判，而是能够承受永生，得蒙神永远的慈爱。我们也看见约瑟对他的哥哥们他所做的这样的一些安排，让他的银杯从便雅悯的包裹中被搜出来，把哥哥们都兄弟们都关押起来。这个约瑟看起来是残忍的，但是却是出于他的良善的美意，是为了判断出他的兄弟们是否生命有所改变，在这样做的过程当中也帮助他的哥哥们想起他们从前的恶行，帮助他们认罪悔改。这是第二题。第三题，所罗门求神使他更好地完成神托付的工作，而不是求神完成一切的工作。讨论求神使我能做与求神做，这样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我们常向神做哪种祈求呢？所罗门如此的祈求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提醒？神让我们去做什么，我们就应当求神赐下帮助让我们能够做。所以我们有姐妹分享到说，我自己经常以前会说求神赐我平安的心，后来就想到说，其实不是要求神直接赐平安的心， 而是自己应该更多的去读神的话语，从神的话语中能够信心增长，从中找得到平安。不是直接求神给我们平安，而是从神的话语，从顺服神的旨意来得平安。那么自己因为是家中唯一的基督徒，就非常的希望自己的先生和家人都能够信主得救，所以也求神赐给自己有智慧的话语，合宜的话语，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来。那么后来想到说，自己应该更多的去读圣经，从圣经神的话中得智慧，好让自己预备好了，能够把家人带到神的面前来。所以这是自己的一个祈求上的一个转变，从求神赐后面变成了求神使我能做，就是去到圣经中寻求智慧，寻求平安。我们也分享到说，神托付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工作和职分，就好像所罗门从神得到的职分是做君王，那么我们每个人其实也都有各自自己的角色和职分，比如说在家庭中，在工作中，在教会中的服事，就像所罗门有托付，但他承认自己做不了，他就求神赐他能够做。所以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责任，我们要依靠神来做，不是去依靠自己做，而是依靠神。但是依靠神并不是什么都不做了，让神替我们去做，而是靠神去做我们该做的事。当我们求神让我们能做的时候，我们不是让神去代替我们做，而是我们在依靠神去做的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了成长。那么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世俗的说法，就是说机会是为预备好的人准备的。我们发现说，其实对于我们信靠主的人来说，我们会看到圣经中有一个好像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以斯拉。以斯拉记里面所记到的以斯拉，好像是一个非常顺利的人，世人都在帮他，连王都下诏书，什么资源都给他，那么他的待遇也是最好的。但是我们看见说，经文上记得很清楚，在此之前，他得到这么好的待遇和帮助之前，圣经里提到以斯拉定义将律法书教导神的百姓，因为他立志，那么神就开门。那么后来自己查考立志到底原文是什么呢？查考到英文里面是说，是他预备要做。所以以斯拉他没有去叫神做，而是自己预备要做，那么神就在接下来的这一切的道路中为他来开门，来给资源加力量。所以我们要不断的提醒自己，我们无论在顺境还是在逆境，我们有没有去立定心志预备为神做什么。我们在基督徒在任何的境况中都要时时的预备好自己，知道该怎样来为神来服侍神。所以我们看见说，读经就像刚才姐妹分享的，读经真的很重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常做预备，就可以用温柔的心回答个人，把自己心中盼望的缘由回答个人。所以神的话是真的能够把人的心转变过来的，我们自己首先被神的话语转变，然后我们才能够照着神的话语，使用神的话语去转变人的心。所以我们也有姐妹分享到，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首先要有愿做的心，就是基督徒要承担责任，在各样的角色当中，我们不是去逃避，把一切交给神来代替我们做，而是我们要有愿做的心，来在每一个角色，每一个职分上，来倚靠神，来求神带领我们，然后我们去做神叫我们去做的事，来承担每一个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责任，就是来向神交账。我们也分享到说，唯一一个被主所责罚的是那个什么都不做的又懒又饿的仆人，他的计划看似是最不出错的，就是把神所赐的恩赐埋藏起来，什么都不去做，但是最后唯一受到责罚的就是这个什么都不做的又懒又饿的仆人。所以我们要承担责任，基督徒要做忠心良善的仆人，要求神使我能做。这是我们今天的讨论和分享。